香港，一个活力十足的国际都市，有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便捷的地铁运输，繁忙的水运交通，穿梭交织欣荣安乐的印象，以致被冠以东方明珠的称号。尤其当夜晚来临时，由太平山山顶往下俯瞰，五光十色的灯火照亮了城市的夜空，璀璨的香港之夜不知让多少观光客着迷沉醉。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政府管辖，五年来景物虽然依旧辉煌，但逐渐走下坡的经济景气说明政治良莠绝对影响民心风气，民心的涣散不安已经使得自由活力的香港渐渐褪色。一国两制的香港政坛又出现一群对中国集权政府唯命是从的执行者，他们掌握民意权力的倾向，但是他们却漠视香港人民的自由民主意愿，片面坚持宣令基本法23条反颠覆法的蓝草案，而多数香港人也在香港政府极力粉饰之下，犹不知自己已经是那条待宰的羔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了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者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人口稠密的香港善用空间的本事令人刮目相看，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夹缝一国两制的香港民众因为特区政府提出实施基本法第23条的咨询文件，拉开了香港社会是否开放民主与自由的争议。云淡风轻的三月天，香港尚未执行基本法23条的前夕，香港的街头热闹极了，原本就是人挤人的公园街道此时更是万头钻动。
送上我你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
这一边是反对战争的音乐会，男女老少都为世界和平而祈祷，而街的那一头则是外籍劳工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政府调降原本就不高的薪资。这么一大列好长好长的示威队伍，才发现客居香港的劳工朋友竟然是那么多人。音乐会、示威游行等等，在民主国家都是稀松平常的，但是在23条立法中规定，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只要任何港府认为是煽动性的言论都可以入罪，无论此言论是口头的、书面的、电子形式的，发表言论的人有罪，听到的人有罪，知情不报者也有罪。
香港97回归以后就有很大的变化，特别23条以后呢，港人也好，海外的华人也好，我们对香港的投资都已经失去了很大的信心，而且很多西方的国家大公司都在往海外撤，因为一个政治直接决定了它的经济。那么本来一个自由的港口， 如果说真的是像邓小平以前所说的五十年不变的话，那他可能维持繁荣的景象。但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他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整个香港华人，甚至不顾整个中国对那个海外的形象，来这样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就是出此恶法的话，是不得民心的。我觉得是我来香港也是就是为香港的人民争取一个自由的环境。尽管来说香港人民可能认为自己是很自由的，但是我是觉得不断的量变会到一个质变，我们可以看到五年的变化是相当大的。但是它的改变在于它不是一下子突然之间有一个变化，而是一点点的变化，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过渡到中国。那么我们在中国都能知道，中国是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的，都是一个政党说了算，没有第二种声音可以让你发表。那我不希望就是香港的华人遭受同样的待遇。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呢，在回归以后呢，香港的人权呢、自由呢，也受到一定的伤害了。但是在今天二十三条的立法，对我们呢，对我们的未来呢，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因为一来政府没有听人们说什么，因我们之前有六万人在香港游行出来反对，但是香港的政府没有听取这些人的意见。我觉得如果二十三条立法成功的话，对我们香港真的很有影响。
咁之后呢，立法会就会成立一个草案委员会去审议。咁呢个委员会呢是可以审议几年，我哋试过审议。
究竟二十三条立法冲击何种人权与法治，竟会令许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并且全球各地陆续成立反二十三条立法联盟筹委会。
今天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自由的生活，其实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在大陆人们都没有这些自由。那么如果二十三条将实施的话，这一切自由就都没有。比如说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搞这个论坛，你们能在这听，我们能在这讲，言论的自由在大陆是就没有了。我第一次在大陆是1999年圣诞节回国休假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想跟政府谈法轮功的事情就被抓了，被没收了护照。仅仅是因为想谈这个自由，以后如果上大陆呢，那就没有了。那么人身的自由也将会没有了。我们今天在外面那么多的人一起集体练功，在大陆是什么情况呢？别说在公共场所，你就是在你家楼下自己的小院里边，你去练功，警察看见了，他就会抓你，你就会被送到拘留所。那么像今天我们在外面集会，这样的自由肯定是没有。
回归后的活力港都，如果被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钳制一切反对声音，那么当那一天香港警察以反颠覆法逮捕你的时候，你可能还无法出声辩白呢。二十三条规定，警方不需要有法庭手令即可随时进入民宅搜索拘捕，无需证据，警方的怀疑就构成证据。
我在坐出租车的时候，我跟几个出租车司机聊过，95%以上的都说他不同意这个二十三条。 都是反对的，但是很少有人敢于走出来讲真话，因为要讲真话你必定要付出代价。从大的来说，你在中国呢，法轮功学来说，可能面对的是判刑，面对的是生命的危险，但是针对港人来说，他可能要付出了时间，他可能付出了要牺牲自己赚钱的机会。但是我是这么想啊，就是请有一句话，就是鸟巢都已经打破了，没有完整的鸟蛋，就是你整个大环境是这样的话，其实你想维护个小环境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经济现在日趋日下，那么如日趋日下日算
日趋
日趋日下，那么就是每个我们人如果只顾着自己赚钱的话呢，它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整个大环境是越来越差了，而这个大环境其实由每个小分子组成。
23条的定例最后要透过特区的立法落实，落实什么呢？就是不容许出现像是89年的时候，100万名香港人上街去支援国内的民运，不容许89年后香港支援民运产生的支联会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同时也不容许其他的一些中国政府认为影响到国内政权稳定的任何组织或者活动在香港特区存在。例如赵民，优秀的清大毕业生，就因为在中国大陆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抓进劳教所。
被释放之前啊，有释放前2个星期左右，他们劳教所里面5个警察就一起电击我，把我绑在一个床板上，就是拿布条把脚腿上身胳膊还挎着嘴全都绑住了，就是为了防止电击的时候身体跳动，然后用电棍，他们至少用了6根电棍就在全身各个同时电击。就是他们当时参加对我电击的有3个是劳教所里的科长，科级的，这个是教育科科长、教育科副科长、管理科科长。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绝不是个别警察的什么，就是他这个道德不好啊，个别现象啊，不是这样的。这完全是从最上面这个贯穿下来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的这个执行。
现在的人烧香拜佛几乎都是求平安财富，但对无理蛮横对待善良无辜人们的恶人，佛道神会眷顾吗？
2002年3月23日，悠远的钟声回响在三圣学院的校园，仿佛在迎接他阔别了2年半的年轻学子赵明的归来。
见到你太高兴了。
你好吗？欢迎你回来。
他们一直都在努力营救你，但是他们都没见过。从2000年的5月，他就被关在中国的劳教所里，刚刚从北京附近的团河劳教所被释放。让我们热烈欢迎赵明回到三圣学院，回到他的新生活。
我在回到爱尔兰，就是继续学业之后啊，所有的西方记者都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所有自由社会的人呢，都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一个政府会这样做这么一个 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的一个这样荒唐的残酷的违法的这样一个迫害。这个问题在我怎么看呢，就是在我这儿是不需要问的。在我看来呢，是因为在自由社会里边的人，他在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想这些迫害者，想那个政治流氓集团指使这样迫害的那些人。但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正常人的思想，他们没有正常人的人道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概念都没有。他有权利，他就是为所欲为，就可以胡干，就是这样。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呢，这个他们从来不允许任何一种思想能够跟他们的所灌输给人的思想并存。在文革期间，所有的传统思想，中国最纯正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全都被铲除了，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全都铲除了。
二十三条规定，如果身为香港居民，不管身在何处，都受此法律限制，违反二十三条可被引渡回港。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说我在国内，如果说一个小偷偷了你的钱，你去问他拿回来，可能你还会被小偷打一顿，那周围的人看着没有一个人帮手的，那么你会觉得，哎，这个社会怎么了？人人怎么只顾自己，没有一点公理？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你在你看到别人遭受痛苦的时候，你也在漠视。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份责任去维护这个环境的话，也许开始维护的人会付出一点代价，但是呢，你从长远来说是值得的，而且这是明智的举动。如果每个人大家都只管自己的话呢，从另一个角度让它助长了邪恶，那么当危及到你自己的时候呢，也没有人会来帮你。
我觉得香港的人呢，如果他真的对这个二十三条不明白，不知道他是什么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出来站出来说他的意见，他说给政府听，政府也要听我们的意见，才是一个很文明的政府了。不是他哦不听呢，我不听他们说反对，我只是听一些赞成的意见。我觉得不是一个很文明的政府好，所以我应该说我们香港人呢，还有海外的同胞也应该站出来团结一起来说他反对这个二十三条的立法。
在香港内的人，无论国籍如何，都受二十三条立法的限制，轻者一般入狱七年，重者终生监禁。二十三条规定，朋友或亲人如果是被宣布的非法组织成员，无论在何地，一旦来港必须举报，否则就是颠覆政权或者分裂国家。一个原本可以让人自由来去，广纳各种思想言论的国际都市，因为二十三条款的成立，外籍人士极有可能在过境香港时莫名其妙地被逮捕。
从南希臣给我们的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先是回到他的四川家乡以后，他发现有人跟踪他，而且他只是回去探望他的老母亲，没有做任何事，他就发现有人跟踪，他很害怕，然后他到了一个美国大使馆去，希望得到保护。那么在美国大使馆，他就打出了个电话，打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消息。那么美国使馆的官员就建议他去买票，赶快回国。那么就在他回国旅行社去买票的时候，就突然被捕了，就十几个便衣直呼他的名字，而且他周围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那么从这件事上，我自己感觉到，不仅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人权上的迫害，而且海外的 法轮功学员从他的人身自由上，从他的私隐上也直接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是我们海外华人所都不能容忍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法轮功在这只是一个借口，那么他可以选择不同的借口来去迫害他不喜欢的人。所以我们全力的营救帮助 Nancy 的同时，其实也在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包括澳洲的很多华人社团也是，他们之所以现在在关注这件事情，他们也是不希望他们以后的回国会遭到任何的不公待遇。
现在他们所声称有自由的什么基督教也好，是天主教也好，假如真的发展到说像法轮功这样有几千万人修炼的话，那我想一样会毫不例外的被铲除，他们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思想存在。
23条规定，为个人或团体开户的金融机构可能被随时调查，甚至触犯非法财务支援的罪名。只要开户的个人或团体被控或者怀疑为非法。
那针对就是海外的华人来说，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更能够民主一些，更能够有那，就是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的发达，但是经济的发达会在道德的下滑中崩溃。你每个人10个人中可能很努力的赚了10块钱，但会因为一个人的腐败啊或者贪污给全毁掉。那么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赚的钱，其实到了那个，如果整个国家体制它是这样的话，是很快就败掉的。所以我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就是在道德风气那么差的情况下只顾赚钱。
中国的经济根本不是像他们所公布的数字那样，那些数字是不可信的，那种发展并不是那样。那么在我们在国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看呢，这一切就更明确，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一个社会在非常安定的情况下，比如在我在爱尔兰居住，那么他们的经济目前也不是很景气啊，就在那样一个很安定民主一个环境下，经济还存在着这样的困难，而一个政府他花巨额的资金去迫害最善良的百姓，这些百姓不得不流离失所，不得不家破人亡，没法在社会上工作，这个社会还能繁荣发展，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
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集权独裁者慢慢地毁掉一国两制的誓约。23条款将使香港堕落为以言入罪、以个人政治信念入罪之城。当纳粹党开始抓人时，首先抓共产党员。我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当纳粹党接着抓犹太人，我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工会的人时，我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人。后来又抓天主教徒，我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但是再也没有人来为我说话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被抓光了。当今中国的样板很可能是明天香港的翻版。香港居民的觉醒与自救， 与全球人士的关怀，绝对对香港未知的未来有帮助。